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江苏法轮功学员牛金花离世，生前皆狱中遭可疑体检；一至三月，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概述；贵州近年13名中共官员被查，都参与迫害法轮功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江苏省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牛金花女士曾三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，累计现冤狱十年，导致身体出现严重状况。今年3月5日，牛金花含冤离世，终年59岁。牛金花曾经是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医生。2017年6月，牛金花被连云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后被连云港市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四年。牛金花生前讲述，监狱曾两次莫名其妙地对他进行妇科检查，之后他的小腹就一直隐痛了整整四年。牛金花还说，之前自己妇科方面一直很健康，他怀疑他在第二次检查时被做了手脚。牛金花出狱一年后被查出卵巢癌，手术后半年离世。据明慧网信息，牛金花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，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、非法关押、洗脑迫害。1999年12月，牛金花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，次日被连云港市公安局和中医院人员押回，被非法关押在南小区派出所的铁笼子里。之后连云港市中医院扣除他的工资长达半年。2001年，牛金花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。2004年，正在中医院上班的牛金花被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绑架，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。2008年，他被连云港市公安局610警察绑架，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。2017年6月，牛金花再被警察绑架，后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。据明慧网曝光的资料统计，今年1至3月，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吉林省政法委、610及公检法司人员迫害，导致至少包括江勇等6人遭迫害致死，李红等22人被非法判刑，有6人被非法开庭，有9人被非法批捕，有116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或非法抄家迫害，有151人次遭骚扰。长春法轮功学员江勇先生2021年6月被长春市公安局绑架，遭长春市政法委610特务组织构陷，被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半，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公主岭监狱，被迫害至生命垂危。今年1月23日，江勇在长春市公安医院被迫害致死，年仅31岁。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赵鑫女士2020年1月因为告诉民众躲避灾疫的良方，遭便衣警察暴力绑架，在吉林市看守所，赵鑫被非法关押四个多月，历经苦难和摧残，致使原本健康的他血压升高，便血便浓，仍被吉林市政法委610操控船营区公检法非法判刑一年，监外执行。迫害中71岁的赵鑫身心都承受到极限。2022年12月，赵鑫含冤离世。去年8月，法轮功学员李红在合隆市的家和延吉市美容店都被非法查抄，被合隆市二派和国保绑架，被劫持到车厂检查站迫害十天，在二派待四至五天，又被劫持到所谓的宾馆和安图县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， 然后又送到延吉市看守所迫害，被合隆市政法委610非法判刑七年。李红的妹妹李杰在去年五月被警察绑架，家中有两个3岁和7岁的孩子无人照看，李杰被当局非法判刑七年。今年2月19日，由长春市政法委610策划，公安局警察执行，同一时间绑架刘小华、王启学等10多名法轮功学员，并从资料点抄走大量法轮功书籍、现金等个人财物。据了解，警察跟踪这些法轮功学员很长时间，并在陆金华家门口安有监控设备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近日又得知有13名中共官员被查、被开除公职、被逮捕、被公诉，这些人都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。今年3月消息，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皮桂怀被查，曾任铜仁市市长。贵州省供销合作联社党组成员、理事会副主任张本强被查。2022年，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、副主席雷文荣被查。贵州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严肃被提起公诉。贵州省国资委原政厅级干部于学强被开除党籍，遭惩治。贵州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党委委员、副院长宗文被开除公职。现任遵义市生态环境局党委书记、局长钟正萌被查。2021年，贵州省水文水资源局2级巡视员胡小健被开除公职。毕节市政协原副主席蒋从岳被逮捕。贵阳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、副主席石红被开除公职。2020年，贵州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主任张世福被开除公职。铜仁市委原常委、玉屏侗族自治县原县委书记王俊明被公诉。然而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，表面上是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被查处，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，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。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。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，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，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，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。在此，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，以及音乐、绘画、诗歌、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，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，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。一方面，世人经历了3年新冠疫情大流行，生命损失惨重；另一方面，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，修炼后神奇康复了，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、生活更幸福的心态。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，修炼后快乐了，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，迟迟拿不出为法、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，大法在造就人，也在熔炼人。可喜的是，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，扩展了心胸，对人体、生命、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，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，持之以恒，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，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。 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？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，返回真我的本性，返回来时的家园吗？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？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，让更多人受益，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。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。来稿要求：一、填写作者真实姓名，大陆学员可用化名，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，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，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，便于联系。二、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。三、投稿平台 https://www.minghui.org/mh/contact-us.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。四、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，4月15号结束。五、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，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、杂志、画册、书籍选用。来稿一旦发表，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，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。明慧编辑部，2023年3月1号。
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最近被法的一点体会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3年2月15日。我是2009年在海外得法的学员，说来惭愧，修炼三年多了，至今论语还背不熟。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我下决心好好背法。第一件事情，我和几名同修一起坐车去发资料，一位同修建议我们背论语吧，紧接着他就问我，你会不会背论语？我和这位同修是第一次见面啊，他不问别人，专门问我，我当时觉得他就如同问你是不是修炼人一样。虽然当时我有点尴尬，但还是实话实说，我背得不熟，还没有我儿子背得好。过后我想到，这是师父通过同修的话来点化我呀，论语都不会背怎么能行呢？另一件事情，在我过心性关的时候，一位同修和我交流，建议我背法，并谈了自己背法的一些体会。他还针对我的问题背了一些师父经文中的原话，打开了我的很多心结，使我在一些问题上认识得更清楚了。当时我答应同修要背法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因为做推广神运的事情，住在同修家，每天和同修一起练功。我打坐双盘每次都很痛，经常坚持不了一个小时。有一次打坐非常痛，而我脑子里又胡思乱想一些不高兴的事情，连痛带难过，我就哭，泪流满面，还不敢哭出声音来，实在练不下去了，就停下来了。等同修练完功，我告诉他我没有坚持下来，问有没有影响到他。同修说，我痛的时候就背法，红营、红营二、红营三，一共280首，背30多分钟，背法的时候感觉不到痛，外界什么动静也听不到。我很认同，背法当然比我胡思乱想好啊。同修转法轮也背得很熟，每天都要背。我们一起做事的时候，在路上他就教我背红营，同修每天背法，我能感到他的心态纯净，同修纯净的心态也对我起到正面作用。和他一起配合去贴海报，效果非常好。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大的商业街，走了2-3个小时，店家态度都非常好，几乎每家都让贴。我们真正体会到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，
我们只要跑跑腿，动动嘴，正念去做就行了。有几次，我和同修从店里出来，眼里都含着泪水。回家后，我时间比较多，就用心背法，真修很快背会了，没有几天，红影也能按顺序全部背下来了，比我预想的要快。我想，是师父看到我这颗心，就帮了我吧。不到一个月，红影二和红影三的诗词部分也很快按顺序背会了。现在打坐，感到痛的时候，我就背法，把会背的都背一遍，脑子不胡思乱想了，打坐时间也不难熬了，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。我做家务的时候，心里也背法，遇到不会背的地方，赶快看书，边做边背，一首诗词很快就背会了。以前我觉得做饭、洗衣服、干家务耽误我学法，浪费时间，不太情愿做，也尽量少做。先生有时会提意见。现在我边做家务边背法，不觉得是浪费时间了。平时脑子里装着法，那些不好的念头自然就少了，心里装着法，一些执着心也去掉不少。我对几个同修有抱怨心，虽然也发正念排除，也向内找自己，但还时不时的会冒出不好的想法。现在背法了，不好的念头就出现的少了，再出现不好的想法，师父的法就打到脑子里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当中说，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？我就清除它，不去想，继续背法。因为自己得法晚，明白学法的重要，知道师父在《红营二精进正悟》当中说的，学法不殆，便在其中。师父说过要多学法，所以我每天用大量时间学法，但学法时有时候思想却想别的，学法的效果不是很好，而背法就不同了，因为用心才能背会，而且越背越想背。其实师父早就要求弟子们背法。师父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当中说，我们有能力的，年富力强的，除了年岁大的，记忆力不好的，都要把这书背一背。也许我提得很高了，要求太高了，可是有许多地区，很多学员都背得非常熟，人家学习的时候根本都不用书，都背着念。我也看了很多明慧网上同修交流背法的心得，也背过转法轮，背了几段，可是由于安逸心，怕麻烦，怕吃苦，觉得太慢太难，就没有坚持下来。通过这次背红营，我增加了背法的信心，只要有决心，很快就能背下来。接下来我还要背转法轮，我现在知道了，背法不难，背法真好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耄耋老人坚持背法抄法，修炼精进再精进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2日。我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今年85岁，今天我也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，和同修交流。虽然早已步入老年，但我依然走路轻盈，快步走上四楼不感觉累。我的思维敏捷，常和年轻人一起谈笑风生。我知道这都是伟大的师尊给予我的，是师尊为我承受了巨大的难，延续了我的生命。修炼之前，我也是个经历坎坷
疾病缠身的人，父亲是被中共划分为地主，受邪党严重迫害，50多岁就离开了人世。那时我还在外地读书，家庭负担完全落在了在农村教小学的我的妻子身上。不久，他也因操劳过度，不到30岁就病逝了，留下了3个小孩子，靠我母亲抚养。1966年，毛泽东掀起了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久，母亲得了中风，偏瘫了，大姐把母亲接回老家照顾。其实，大姐比我还困难，姐夫被打成右派，关在外地的劳改农场，他一人带3个孩子苦熬。不久，姐夫因患肝癌晚期才被放回家。姐姐家的一个炕上躺着2个危重病人，我爱莫能助，心力交瘁。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，各种打击厄运总是如影随形，给我的心灵深处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创伤，身心俱损。我还因1965年的一场严重车祸造成胸肋挫伤、脾脏受损、内脏移位等多种后遗症。1997年5月，我有缘得到了一本《转法轮》，这本书对我有强大的吸引力，使我当天就全神贯注地读完了这本书，并急切地找到练功点。从此，我接上了圣缘，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。20多年来，我坚持学法练功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从没间断过。大法使我脱胎换骨，身心巨变，感恩师尊，是您把我从地狱中捞出来，给我洗净，又给了弟子的一切一切，弟子千恩万谢，也无法报答师尊的宏大慈悲，唯有精进持修。下面谈谈我的几点修炼体会。一、背法。看到明慧网上有关背法的交流文章，我很受启发，但想到自己年轻时就不擅长背东西，现在年岁已大了，能背吗？我一直被这种观念阻挡着，突破不了，多次试着背，都以失败告终，为此我很苦恼。直到2018年的一天，我突然想到师父在《道法经文》中讲的，我顿然猛醒，明知道那是挡在我面前阻碍我背法的人的观念，怎么就不能突破它呢？能，一定能突破，因为我明白了，我有师父给的神的一面，那就用神的一面突破一切人的东西，坚定的背法吧。从2018年8月开始，我坚持背转法轮，第一次背法用了8个月，第二次用了不到5个月，第三次用了3.5个月，现在是第4次背法了，平均每天能背5页。当然，我并不执着于进度，我把背法看作是能够认真学法、学法入心的最好方式，所以背法时能做到无求，静下心来背。我背法的方法是，首先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往脑子里印，字字入心，每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要显现在脑海里，都要明白是啥意思，最后要达到一字不差的背会这一整句话，然后照此方法再背下一句，当第二句背会后，再和第一句连起来一起背，这样一句一句的，最后完全背会这一整段，再背下一段，这样背法能字字入心，句句入心，思想高度集中，如此一段法一会儿就背下来了，很轻松的就背下来了。现在我越背越爱背，越背越想背，越背越觉得师父讲的每句话每一个字对我都非常重要，越背越能感受到师父讲的每句法都有更深刻的内涵，感到自己时时都沐浴在大法之中。通过背法，我明显感觉到我的记忆力甚至超过了年轻时的我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打开的智慧。二、抄法。从2019年初到2020年底，我抄了4遍转法轮。开始抄法时，发现打印纸用钢笔写会印到背面去，只能用小楷毛笔抄， 因为我没使用过，感觉难度很大。等抄到第四遍，我才发现真正最大的难度是心不静。抄第一遍时，我就想，这是伟大的佛法，我一定要静下心来认真的抄。但写着写着就急躁起来了，抄第二遍时觉得心比较静了，可等到抄第三遍时才发现，抄第二遍时并没能真正静下心来。但我一直都在提醒着自己要静心抄法，抄第四遍时感觉现在才算是真正的静心抄法了，心里很是高兴。因为这时 A 同修主动要帮我核对抄过的法，我想得多用点心，力争一点别错，不能让同修挑出毛病来。可结果还是出了错，核对完了后，同修总是说抄法时心不静才容易出错。我虽没说话，但心里不服气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嘛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明明是自己抄错的，怎么就不知道向内找呢？这一找才发现，我是抱着求同修夸奖的欢喜心、显示心在抄法，是有求之心呀。带着这个人心去抄法，怎么会不出错呢？我回忆了整个抄法过程，我发现从开始到现在，其实每次都是因为某种执着心造成的心不静才抄错的。体会到了抄法的过程也是去执着心的过程，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 A 同修在修炼上对我的帮助。此后 A 同修每次对我各方面的批评指责，我都能认真地向内找，心性有了明显的提高，内心十分感激同修。通过抄法，我深深体会到学法、背法、抄法、练功还有讲真相救人都需要一颗纯净的心，而纯净心是要修聚人的各种执着心才能达到的境界，这就需要多学法，事事向内找，不断的修心性才能提高。三，开创良好的修炼环境。我看到我屋里有带有邪党毒素的书籍、图形等东西，那也得清理干净。于是我把家里任何与邪党有关的报纸、杂志、书籍一律清除出去。我发现中学生的数学课本里居然也有邪党毒素，发现后就把那页撕掉，用于垫纸箱、垫抽屉的邪党报纸把它换下来，撕毁扔掉，绝不给邪党因素留下一点存活余地。另外2014年老伴去世后，我立刻就把家里所有的药品、补品全都清理干净了，现在我的屋里简单、干净、整洁。我有五个孩子，但他们的住地离我都远，有的让我搬过去住，说照顾我方便，我没同意。我还告诉他们，平时没事就别来了，周末、节假日，谁方便谁就到我这儿聚聚，我自己什么都能干，不需要你们照顾。孩子们都很高兴。有一次，片警和街道工作人员闯入我家，他们预先了解了我的情况，知道我是独居，孩子也不常来。当他们进屋看到我的屋子干净整齐，我又满面红光，腿脚灵活，那个片警就问，你多大岁数了？我告诉他80多了。他又问，你还练法轮功吗？我说练。他接着问，你的孩子们都知道你练法轮功吗？我说都知道。他又问，他们都同意你练吗？我说都支持。这时其中一个街道工作人员插话说，有什么不同意的，这老爷子身子骨这么好，又不给他们找麻烦。他承认大法好，我真为这个生命感到高兴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我一定要珍惜大法红传于世这千载难逢的万古机缘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给我延续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，精进实修，讲真相，多救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超法过程中实修的一点体会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2日。1997年7月，在老人过生日的时候，亲戚们聚在一起，一位亲戚给介绍了法轮功，说这个功法很好，不带任何意念。后来他给捎来几本书，有转法轮、法轮大法义解等。正赶上我放暑假在家休息，我就把这几本书看了一遍。当时觉得这书太好了，连续看了几遍。后来发现原来走路腿很沉，因为原来有关节炎。现在走路一身轻，膝盖关节处很柔软。再后来看书，发现这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，教人返本归真，跳出三界，不再轮回吃苦，还有更深的内涵。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条正路，这也是我人生的真正意义。由于学法不深，悟性太差，迫害开始了，20多年来跟头把式的走到了今天。一，超法的一点体会。这些年学法，我一直是通读，也背过三遍。以前听同修说超法，因为人的观念，总觉得超法太麻烦，超完了没地方放，一直没超。2021年4月份，同修建议我超法，说能去掉很多不好的东西。我勉强同意，因为多年很少写字，刚开始写字，笔画拉不直，写的字也很散，不好看。但是显示心很重，自己觉得写得很好，希望别人看了都说我写得好。我发现这个显示心，及时灭掉它，逐渐写的字好多了。这一抄法，我感觉到了大法的美妙与殊胜。晚上抄法到10点，没有困意，感觉浑身都在转，尤其头顶非常明显，躺下都睡不着，我就练静功。有时候抄到11点，再练静功，发完正念再睡觉，早上4点起来，练动功1个半小时，一天也不困，很精神，再找其他时间看各地讲法。抄完一遍转法轮，我觉得很好，我又接着抄第二遍。因为以前抄法有时抄错了，就用磨笔在字的上面抹上白胶再写字，这样没有什么压力，思想一走神就容易出错。抄到第六讲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看了一下抄过的法，隔一两页就有抄错的，我想这也太不认真了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，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，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，不用书，他从头开始背书，停下，另一个接着背，一点都不会差的，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。然后你背一段，他背一段，这样接着背。后来又发展成抄书，如果抄错一个字，就全部重来，全部重新抄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加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，这样对学员的提高非常有好处，因为他已经在思想当中有那么深的印象了。他在行动中，每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都能够用练功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真是不一样。师父的法点醒我，我一惊，哟，我也没听师父话呀。当时我就下决心，再抄错了就全部重抄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抄法，聚精会神的抄法，什么都不想。有时候抄法时，脑袋突然想起别的事情，我就抓住这件事情，认真查找对这件事情的执着心，把这个执着心灭掉，然后再抄。 我感觉这样抄法有了新的突破。抄法时什么都不想，一旦想起什么人或什么事，抓住找出其中的执着心，灭掉它。采取这样的抄法以后，很少出错。而且平时有时思想或行为不符合法，能及时抓住灭掉它。我感到了抄法的美妙，威力无比。二，和牙齿的沟通。我今年65岁，2021年约4月份，我上街办事，走到牙科门前，想去看看牙齿，因为那段时间有的牙齿松动，食牙都掉了，不能吃硬东西，早晨起来嘴里很难受，我想到牙科看看，不行就拔掉，镶个新的。结果经牙医检查，给拍了片，告诉我说，你的牙齿三度松动，要镶全口牙，再不镶，过几年牙龈萎缩，想镶也镶不了。我说，我考虑一下。回家后，我想要是常人，肯定得镶牙，可我是练功人呐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就在当天的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夹了个咸菜放到嘴里，无意间下牙被筷子硌了一下，很疼，本来就松动的牙这一个更松动。我想你再松动我也不拔掉，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，我必须否定。后来我跟同修切磋交流，同修说，大概意思，牙齿也是生命，不要轻易拔掉。过后我对照法，认真地想了想，我跟牙齿沟通，我说，牙齿啊，咱们随师正法，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，很不容易，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咱们互相配合，完成你的使命，等正法结束，跟师父一起回家。从那以后，我的牙齿虽然还松动，但是什么都能吃了，也不疼了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多学法，青年大法弟子在大法中实修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6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最近一段时间很明显地感受到大法即将法证人间的形势，在这关键时期，想把悟道的写出来。一、学法。过去由于我和爸爸长期不在一起，爸爸也是修炼人，同时我们修炼状态不同，因此学法都是各学各的，没有小组形式。年前因疫情严重在家的那段时间，我和爸爸第一次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每天晚上学一小时法，练五套功法，再发正念。这时我们俩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非常纯正， 仿佛回到了九九年以前那种形式。同时，每天晚上不管学师父哪个讲法，转法轮、红岩、法轮大法义解、金经要旨等，感受上都是连续的，像是师父在面前给我们讲法，法展现给我每天需要明白的法理，并且每天晚上我和爸爸交流时的起悟也相差不多，只是角度不同。我第一次体会到共同精进、共同提高的感觉。我悟到这段时间，有条件的同修需要重视小组的学法形式，特别是像我这样过去参加学法小组不多的，主要自己学法的同修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尽量重启小组学法的形式。在目前这个时期，我们要开始扩大和加强这种修炼的场。我的其他家人没有学法，但是最近他们都在提高，我和爸爸在精进，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越来越正，只有每天保证学法，才能跟上目前的正法形式。最近我和爸爸是从99年以前的师父讲法开始学的，但是每天法点化给我的都是当前我们需要做的，我真切地感受到正法的进程和众生的变化，以及下一步世间的变化。所以不管多忙，这段时间一定要静下心来每天学法，不管学哪篇，不管学多少，法都会展现给我们当前需要做的。二、发正念。从年前到现在，我和爸爸身体时不时都出现难受、乏累，通过发正念和学法练功可以有效破除，但没几天又出现很难受，如此反复。我们俩也悟到了很多主观和客观的原因，但这里我只交流今天的一个感受。过去我属于人这面正念不是很强，惰性大，除夕那天中午开始难受，到了晚上全身疼，明白的一面隔开了，人不清醒，满脑子消极思想。爸爸拽着我起来，发了一会儿正念后，我又顺着困意躺下。初一早上，我觉得舒服了很多，我感受到是师父清理了许多，我也精神起来。但是过年人多，我要做好人中的事宜，但的确心里有点松懈。发正念的时候，另外空间各种思想反映出来，我压不住。中午明明不困，但还想休息。晚上我看见爸爸独自在卧室里练静功，我想起赶紧学法了，正好打开了红岩二，学到了征、金刚智和法正一切三篇。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。过去由于我在人中很弱，家人也对我很娇惯，进入修炼后，我感受到的也是佛法慈悲的一面，因此在遇到难时，我总表现出很弱和消极，像一个无奈承受宵夜的修炼者。但看到这三篇法后，我突然感受到自己这种状态根本配不上师父的弟子，我明白了，作为师父的弟子，在宇宙中应当是金刚不破、顶天独尊的。我明白，弟子是被师父再造后同化大法的生命，在人世间表现的是善，而在宇宙间，面对邪恶阻挡正法和世人得救时，展现的是佛法神通威力无比的一面。 我作为师父的弟子，如果被这些因素压制的不能立即在挥手间清除邪恶因素，真是对大法弟子这一身份的侮辱。我明白这是师父对我的点化。晚上和爸爸交流中午贪睡的事，爸爸对我说，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有人的观念，觉得人中午是需要午休的。我意识到自己的确总用人的观念作为放松的借口，大法弟子怎能被人的习惯和理束缚？我要勤发，多发正念，同时要真正发出大法修炼中的神通威力。三，向家人弘法。我的家人都亲眼见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过程，也与许多同修成为朋友。那时我还什么也不知道，我的家人就了解大法了。但是由于旧势力的干预破坏，我的家人一直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。在大法弟子被迫害时，我的家人也在承受经济、身体和家庭矛盾等形式的磨难。通过这段时间的学法，我在家里展现出和之前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，开始主动为大家做饭干活，和家人沟通。过去我在家里几乎不愿意说话，要么看手机，要么自己待着，不愿与别人沟通。经过这段时间师父的点化和推进，我开始突破自己，克服各种心理障碍和不情愿，热情地与人交谈。家人说我哪儿做得不好，我就虚心接受并立即改正。他们看到我突然这么听话，变化这么大，都感到意外。我的家人中，我的叔叔过去对大法弟子的表面行为方式有很多误解。这段时间，师父安排了我和叔叔沟通的契机，叔叔把他这十多年的误解都讲给了我。过去我是不愿听他说起同修不好的，言语里都是对同修行为的遮掩，但其实我几乎不认识几个同修，而叔叔接触的同修很多。我一直觉得自己做的没错，是叔叔悟性有问题，为此感到苦恼。但这段时间我转变了观念，虚心地听叔叔讲，像听众生对我诉苦一样。我突然感受到了是叔叔明白的一面很着急，一面着急大法弟子在人中的表面言行状态，一面着急自己人这面的观念无法破除。这一次我没有任何有为的讲些什么，我只是堂堂正正地讲自己的观点，同时反思自己的问题。叔叔看到我完全理解他，对我敞开心扉说，其实共产党对大法的污蔑和抹黑是很容易看出来的，大家都有独立的思想，真正让人不理解大法的是同修的某些言行。他还说，其实学大法之后，只要比常人好那么一点就已经很好了，足以让所有人看到大法的好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讲叔叔认为的很虚很高的话，我就讲人层面的理，只讲大法在人中的做好人的理。同时在观念中转变过去认为自己比常人高的心态，把自己真正融入人中，不去想常人比不上自己。我在他人面前变得虚心了很多。同时过去我总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讲话，这也是叔叔告诉我 他发现一些同修存在的问题，他们讲得很好，但做的完全不是讲的那样，所以常常让人感到虚伪。我意识到这点，因此我有多少讲多少，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也不特意粉饰。偶尔谈起师父讲的法时，也是站在和常人一样的认识层次去讲，不因自己是师父的弟子而在他人面前用大法抬高自己，平时少说起不到作用的劝善话，在面对像叔叔这样的知道我身份的人，我少说多做，因为众生不只看大法弟子如何说，更看大法弟子的言行是否一致。我回想起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这个人有个习惯，我要有一丈，我说一尺，你说我吹都行。我当初不理解，没当回事，现在看来，在言行上，我们要严格按照师父的标准要求自己呀。现在，我在家里几乎不用说教的口吻谈大法，因为他们听得太多。同时，我是晚辈，我通过做的形式弘扬法，展现出和我过去完全不同的积极的形象。在今年的年夜饭上，我的叔叔当着全家的面说，他知道我会提高，但我的提高比他想象中来得快。现在，我完全为了大法的弘传和世人得度而存在，因此改变的速度超过人的理解，家人都看在眼里，心里都有衡量。自从叔叔对大法弟子的误解在和我们沟通过程中渐渐被破除，他都出现了提高，有时我感到师父在管他，因此每当叔叔对我们谈起他悟到的一些理，我几乎不插话。有时他讲到超长的部分心里拿不准，这时我在旁边补上一句，他便知道自己悟得正不正了。从我叔叔的身上，我真的看到了现在正法形势的变化，我感到高兴，又有些紧张。我感受到自己即便不说话，坐在那儿就有大法纯正的场，因此我需要每天学法，保持人这面完全清醒，同时发好正念，每一刻都精进，不能松懈。师父的安排，我感受到是环环相扣，有时自己松懈了一点，就没有完全发挥出大法的威力。现在我极力抑制那些不符合法的旧观念，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载体，不动人念时，大法畅通无阻地通过我展现给世间，这种感受真美妙。那一瞬间，我什么心理压力都没有，因为我知道大法能圆融得了一切。其实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只做了抑制一些阻碍大法的因素这一件事，真正的事都是师父做的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佳云飘越红尘，莲开满园，冬去春耕，藏于万物，生机勃勃，一万众生洗净火生，灭中世人如痴如梦，轮回辗转追远红尘，心与大法红传十方，唤醒一万沉睡众生，盛开法莲满园迎春，佛珠转轮天地变更，普照天于世放弃
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